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认识教会纪律。今天我们来到这个系列课程的第二讲。我记得曾经我读过很多类似护教的文章，有的人称自己是异端猎手、羊群守护者，他们的每篇文章都会给某人或者某个宗派贴上狼的标签。这些人我称他们为狙击手，他们不是用执行纪律惩戒来带领教会的理想人选，远距离攻击或者隔空喊话式的指责总是很容易的。然而呢，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会犯相反的错误，我们更有可能是这是事实但我不说，或者说这是事实但我传话给别人，于是我们就让狼继续当狼。惧怕人的想法令我们不敢直言，我们放弃了箴言提到的真正行善的机会。无论你觉得指出人的罪是容易还是艰难，也无论你犯的是哪方面的错误，我们都需要帮助。我们需要正确的思想架构以及合一的心态。耶稣吩咐我们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看得清楚去掉别人眼中的刺。如果你不愿意承认自己眼中可能有梁木，那么你可能就不应该提醒别人眼中有刺，哪怕你对某些刺的看法是正确的。因此在这一刻，我希望给出关于纪律的正确思想架构以及合一心态的五个特征。那首先第一个架构和特征就是你要相信福音有改变生命的大能。有的时候人们会对教会纪律的观念困惑不已，基督信仰的好消息不就是借着耶稣的死和复活，我们可以单靠信心而非行为从最终得救吗？我们若单靠信心并借着恩典得救，怎么会因行为不端被赶出教会呢？福音使我们因信称义而不是行为，但称义的信心要体现在行为上。圣灵的的确确可以改变人的生命，基督在十字架上为罪付出了赎价，他从死里复活，胜过了罪的权势，也就是死亡，并被称为新造之人当中的长子。现在他带领他的子民进入这个新的创造，使他们成为新的族类，他使他们得了重生。因此保罗说，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悔改和信心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是新人的特征。因此我们应当期待能在一个信徒的生命中找到悔改的迹象。在人的一生当中，树木可能大部分时间都是光秃秃的，犀牛可能多数时候被冰雪覆盖，但我们却无法错过春天的种种迹象，比如说树上出生的嫩芽、潺潺的流水声和林中偶然瞥见的小鹿等等。 所以保罗对哥林多人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方基督徒也许不太喜欢这句经文，但保罗却相当肯定，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他的灵最终会改变我们的生命，这可以通过试验和省察来证实。我们套用约翰牛顿的话来说，我没有成为我本应成为的样子，但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不再是从前的那个样子。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这样说，基督徒都会犯罪，而他们与罪的征战表明他们确实是基督徒。这是我们要谈论的第一个思想架构，你要相信福音有改变生命的大能。那第二个架构呢，就是你确信圣洁比不圣洁好。教会祭礼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神是圣洁的神，而他的圣洁是好的。平心而论，我们往往并不喜欢有关圣洁的教导，我们中的一部分人依然想要世界给的东西，神比他所造的一切更好，他比受造界的堕落或者罪更好，他胜过一切，因此没有什么比归给神为圣更好，而这就是圣洁，归神为圣，或者说分别为圣归给神。如果一个人不相信神的圣洁是更好的，很难想象他能正确地执行教会纪律。你不应该为了报复而执行纪律惩戒，也不应该用它来惩罚别人。之所以执行教会纪律，是因为你知道神是多么的好，而且知道人若不肯为罪悔改，就必然远离神的良善，以及你希望当事人知道这良善。换而言之，纪律应当源于对圣洁的渴望，渴望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渴望那上好的福分。那这就是第二个框架，你确信圣洁比不圣洁好。那接下来就是第三个框架，你当以神的爱来爱，而非属世的爱。为了圣洁的缘故执行纪律惩戒，就是为了爱的缘故执行纪律惩戒。爱就是要把最好的东西给所爱之人，而神永远都是最好的，他对罪人来说是最好的，对我们自己来说是最好的，对我们的教会也是如此。因此你如果是真的爱对方，就必然盼望他成为圣洁，真爱和圣洁是密不可分的，但世人却不这样认为，事实上这是他们无法想象的。自从蛇溜进伊甸园当中，世人便以为尊重一个人的独立性就是爱他的最佳表现。因此当神说将你的生命献上归我为圣，你将享受和经历到最伟大的爱的时候，世人感觉受了冒犯，但是耶稣却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他还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使徒约翰也说，我们若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约翰继续说道，并且他的命令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我们世俗的爱的观念会令我们专爱自己，自己的欲望，自己的感觉和自我意识，但是神的爱使我们转向神，因而胜过世界。但愿我们心眼打开，能看到神的伟大、威严和荣耀，并遵行他的道。让一块漂浮在太空中的岩石碎屑以为自己就是太阳，不是爱；而任凭一个受造物不断地抵挡造物主，也不是爱。一位先知在没有平安的时候说，平安了，平安了，这是爱人的表现吗？所以当你着手准备纪律惩戒的时候，问问自己， 为什么这么做？你确信神是最好的吗？神真的是爱吗？神的圣洁是要召我们进入充满满足和喜乐的生活吗？基督比世界的一切都好吗？你能让那位被罪蒙蔽的肢体认识到神比罪更重要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出发点就是正确的。这是第三个框架，当以神的爱来爱，而非属世的爱。那接下来就是第四个框架，你相信顺服神必得真自由。有些犯罪的欲望比其他的更加根深蒂固。我说罪根深蒂固，是指它比记忆的眼睛所能感知的更为深远，能延伸到个人经历的阴暗洞穴当中。它似乎一直都存在，它不是最近从朋友那里学来的一个坏习惯，因而我们可以下定决心始终如一的毅力来克服它。它似乎是迫不得已的，不可改变的，自然形成的，尽管你一再努力，但它却像弹簧一样不断地恢复原状。罪必然是属我的，是我自身的一部分。圣徒们，有多少次是因为这些似乎死不了的罪而沮丧啊？因此他们受试探，称这些罪是避免不了的。然而世人看见这些最深层的欲望时，却极力主张自由的放纵，按着世界的思维方式，自由就是不受约束的放纵自己的私欲。的确，爱一个人就是让他自由地满足这些内心深处的欲望。圣经也强调自由，但他所说的真自由并非如此。他强调的不是不受约束的自由，而是顺服神和效法神性情的自由。你们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讽刺的是，圣经称世界的自由为受奴役。他说，我们像奴仆一样被我们堕落的欲望所辖制。说一个人可以自由地顺从他堕落的私欲，就等于告诉一个奴仆，他可以自由地服从那位将要毁灭他的主人。只是这位主人呢，就是他自己的肉体。真自由是人重生之后渴望得到神所喜悦的一切。他开始渴慕神的真理、神的性情、神的道路，并渴望以神为乐。这些正是我们被造时的特质。教会纪律缓慢而谨慎地致力于使人得着这样的自由。他训练重生之人的心思意念，使其按照神的话语和性情去生活。毕竟有什么能比一个彰显神的仁慈、慈爱、良善、公义、智慧和怜悯的生活更美好的呢？这是第四个框架。那接下来我们就看最后一个框架，你当珍视智慧，而非炫耀观点、效率或者胜利。假设有个朋友说了一些冒犯你的话，或者假设你正在和一个婚姻出了问题的弟兄谈话，你觉得主要是他的错。或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察觉到一个姊妹心里越来越刚硬，因为她总是对别人冷嘲热讽。箴言中说，有那么一种人，在发现上述的情况之后，就忙不迭地指责对方，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愚昧人不喜爱明哲，只喜爱显露心意。愚昧人希望在人前维护自己的形象，他喜欢纠正别人的错误，因为他觉得这会让他显得高人一等。他认为这是在向所有人表明他已经掌控一切，解决了麻烦，所以他扬起眉毛，觉得自己所行的合情合理。但智慧人行事并不急躁。一个真是智慧的人深深明白生命的复杂性。对于愚昧人的愚妄话，你有的时候不应该回应，有的时候应该回应。拆毁有时， 建造有时，投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那智慧人总是会关注时机的问题，纠正肢体有时，不纠正也有时。现在回到开头的例子，也许是你误会了你朋友的冒犯之词，或者事实上也许不是你认为的那样，不一定是那位丈夫的错，或者那位姊妹的心并没有越发的刚硬，她只是觉得被忽视因而受伤了。所以智慧人强调要多多的询问实情，要考虑有情可原的情况，要倾听多方面的解释，以及做无罪推定。圣经所说的智慧是什么呢？智慧人心思敏锐且有怜悯，他们知道智慧来自神而非自己，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他们对别人的期待不会超过对自己的，因此他们有足够的耐心，并不焦虑。他们知道明白事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就像孩子需要花费数年时间从父亲那里学习很多东西一样，他们不强求结果，只等候神做工。一个执行纪律惩戒的人必须有耐心，是真的有耐心。智慧人更喜爱智慧而非获胜，他们开始会先提问而不是指责，他们愿意倾听，而且当新的消息浮出水面的时候，他们愿意改变谈话的方向，不怕承认错误。他不会凭着自己的理解主导谈话，但一个更关心获胜或者声誉的人是不愿意倾听的。这个人一旦开始指责性的谈话，就不愿再回头，他志在必得，因此他会用证据和解释来证明自己的偏见和预判是对的。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个更在意获胜的人，他的天平是不平衡的，他喜爱让自己看起来更好。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一节说，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所以当你为纪律惩戒工作做准备的时候，先问问自己，你是否过早判断了形势并给出结果，或者你是否有兴趣了解事实，你是否可以借着提出真正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有前设的问题来开始对话，你是否认识到智慧来自神而不是你的丰富经验和你自以为意的生活方式。最后，你是否认识到我们的智慧都是缓慢增长的，包括那些陷入最终的人，他们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百般辩解，但是再等等看，看看他们的心是不是开始变得柔软。有时候你也需要花时间寻找真相，就像婚姻会失败一样，教会纪律也很有可能执行不力，而且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如果你想在对人执行纪律惩戒或者自己接受惩戒的时候蒙混过关，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与教会的每个人在关系上都保持一定距离，在每周聚会之外不再花时间与人相处，永远不要在别人身上投注心力，也不要了解他们的生活经历。如果你真的做到了这些，那么就不需要承认自己的罪，也不需要敞开心扉了，维持表面关系，不与人深交，不为任何人的缘故麻烦自己，这样过了几年之后就有资格纠正别人了。那么这样的教会纪律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事实上，在以鼓励和爱为标志的教会文化中，教会纪律最能得到有效的执行。略微思考片刻，你就会发现，影响你的人都是那些相信你的人。 在猜疑的气氛中，人们的生命会逐渐萎缩，但在信任的气氛中，他们会敞开自己，并且找到鼓励和有教育意义的友谊。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这一课呢，在第二讲准备开工，也就是说面对教会纪律，我们该有怎样的思想架构以及合一的心态呢？我记得在上一课唐曼有过一些案例，但是这些案例呢，很遗憾都没有太好，没有太成功。
对，
今天就来一个反思，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该有怎样的思想架构及合一的心态？就是今天这一课会不会给你一些新的思考？我下一次如果面对这种情况，我会做一些怎样的调整呢？
我觉得即便是我做好了一个非常好的准备，可能当我进入到那个事件当中的时候，未必它就是表现的就像我所想象的那样。因为这就是人的真实的反应。其实今天这一课和上期的那一课，我觉得他仍然对我来说，他讲的不是说我要去怎么去管教别人，他仍然在告诉我说，我作为一个教会的肢体，我自己该做怎么样的准备，怎么样的预备。
对，
特别是今天这一课，他纯粹就讲的是我们怎么去预备好自己。他讲了五个方面。
对，
那这五个方面，我觉得对我来讲一个最大的提醒就是，我自己需要首先在我的个人的思想意识里面要有这五个方面的更新和操练。比如说我真的要相信福音它是能够改变生命的。我要确信圣洁是比这个不圣洁是要好的，所以当我看到这个罪的时候，那肯定显然这是非常不好的。那还有比如说他说要以神的爱来爱，这个就像是我们上期节目里面会提到说，我们要带着爱心来去管教别人，这仍然是在提醒到，那我如果没有给别人带来这种爱的感觉，就是别人跟我的关系里面他压根就不觉得我是爱他的，我已经失了这个管教的责任了。
对，
别人也不会听。
没错了，所以如果我没有首先给到别人这个爱的感觉的话，其实我压根就不应该去拿起这个什么管教的棒来去管教别人，
别人会
来去惩戒别人。
对，你凭什么管我？
对对，你有什么资格？
对，是的。在今天这一课里面给到我最大的一个提醒就是他第五点，就珍视智慧而不是炫耀自己的观点或者是达成自己的效率。
对
对，
甚至是一定要达到那个什么胜利的一个结果。
是，
对于我像我这样子一个在职场操练了这么多年的人，就是特别想要那个结果。就我做任何事情我是以目标为导向的，就是以那个结果为导向的，所以这常常也会导致我说我做好了提前的一个预备，但是我进入了那个环境当中的时候，完全又按着我的这个老我老的思路来了。比如说我会很容易急躁啊，我会还没有听完别人在讲啥呢，我就开始输出我的观点啊。
对，
所以这一切都会导致我要的那个结果不仅没有要到，反而导致了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更加的
糟糕
破裂。
唐曼是一个非常好的分享，因为我自己在预备这个讲义的时候，尤其是第五点啊，就是刚才唐曼所说的要珍视智慧而非炫耀观点等等，我自己有非常多的反思。因为我们是喜欢输出的。
对对。
但是他这里面说你要慢慢的来，你要先听，而且你要对对方有信心，这个不是要抱有存见，形式也不可偏心，就是你要相信福音是可以改变他的，就像福音可以改变你一样。我被他的这个观点更新了。
嗯，对，我也有同感对于这一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证明我是对的，就是跟他沟通的时候就是指出你这个是错的，然后你要听我的来。
对，我们可能会在挽回的过程当中把这件行动变成了辩论。
会的，
对，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案例。
对，学习这一课的时候呢，就给我也是有很大的提醒的，就是他提到有爱心，还有另外一个是耐心。其实耐心也是同样的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其实在当中有很多一些罪啊，他其实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脱离的。比如说一些情欲的罪啊，看黄色的一些电影啊，陷入情欲的罪里面，这种罪呢其实是很隐藏
很隐蔽的，
对，然后他又很羞于启齿然后他自己其实是很痛苦的，他知道这是罪没有办法脱离，但是呢他又胜不过，他又陷进去了，甚至他连自己都很讨厌自己，他就会陷在那种很无休止的这种循环的里面。就是如果有这样的肢体他跟你敞开心跟你谈事情的时候，我觉得真的需要很大的爱心跟内心去陪伴他。这个陪伴呢是需要付出的吧，所以在当中非常考验一个人的爱心跟内心。
对，我们很多时候就会觉得怎么还是不行，我们没有了耐心也没有了爱心。
对，
但是这样的一个陪伴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这样一个挽回也带着极大的爱心和智慧的过程。愚昧人呢是希望在人前维护自己的形象，但是智慧人是带着爱，我真的是在基督里面的爱要挽回一个失丧的灵魂，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艰难的。所以我非常认同唐曼所说的，无论是第一课还是今天的第二课，我们虽然谈的是教会纪律，但是你会发现在执行教会纪律之前他先从自己开始，我是不是一个做好准备了去执行教会纪律的人。
我先对我自己执行教会的纪律，
我先去掉我眼中的梁木然后我再小心翼翼地去掉弟兄眼中的刺，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
那今天至少在第二课准备开工的时候你要有这样的预备和思考，如果当你进行了这些步骤之后你确信你是出于在基督里面对圣洁爱的渴望，你不忍心你的肢体现在最终，说明你是做好预备了。
就假如说我们真的说这两课是在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要做好一个预备，那所以首先如果我有问题我也得去接受别人对我的指正，别人对我的惩戒，对吧，这是相互的嘛，既然是肢体嘛就是相互的。
对，
是。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盼望我们在执行教会纪律惩戒的前提是自己有一个好好的预备。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倘若我今天跌倒，恳求你扶起引导，切莫让我偏心，容我刚硬，这是我真诚祈祷。只我迷失方向。